我开始的，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早上我们众人一同聚集，我们来把荣耀和颂赞归给你。主啊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事情。具体的，我们或许不明白，因为我们身在其中。然而，我们相信你的旨意是美好的。主啊，你不但给我们一本圣经，你还给我们一位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。主啊，愿我们常常能够顺服你的圣灵的感动和带领。主啊，不使你的灵在我们里边担忧，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。这个正像圣经所说的啊，我们能够遇见什么事情不明白的，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到你那里去寻求你的智慧，来让我们明白。主啊，虽然很多事情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真是求你怜悯我们，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定。主啊，使我们内心里边对你保持敏锐。主啊，使你的提醒能够让我们及时的、顺利的能够明白，好使我们及时的悔改，使我们能够正确的得以坚持，错误的得以得以归之更正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，主啊，这一些重要的、伟大的信息，这些属灵的原则，主啊，但愿你向我们打开，主啊，是你的话语。被解释出来，能够发出亮光，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。刚才我们的分享讨论，主啊，也求你用你的真理来，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面来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如何看待这些事情，也使我们知道当怎样行。我们唯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，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，
阿
阿
门。
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看这个加拉太书啊。上次呢，我们就讨论到了加拉太书的第5章。在前边呢，圣经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啊，就是来讨论，关于律法，这个和信啊，因着律法和信心啊，这两条这个回到神那里去与神和好的这两条路，律法这条路不能算为称义啊！律法这条路呢，是你必须完全做到了，那就不算称义了，对吧？称义是你原来不是义而算为义的，这个叫做称义。那么律法呢，它是不是你算为义的？是你做到了，对吧？那就不算称义啊，就是从因律法而达到义的要求，对吧？那么圣经说，因律法这条路，要达到义的这个程度，然后呢，从而生命得救了啊，自己救自己了，这条路是走不通的。那么，使徒保罗也用萨拉和夏甲，这两个女人啊，来作为恩典，因信称义和律法。因行为称，因自己的努力啊，靠肉体行为努力，靠自身的力量来，这个达到神的与神和好的这个称义的，算为神看为义的啊，这样的程度呢，做了一个比较。那么显然啊，律法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啊，正像我们说《箴言书》里边重复2次啊，里边就是说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。至终是死亡之路，也就是说，走律法这条路看起来是对的，是吧？因为你做到了嘛。 但最终是死亡之路呢，是因为人要做到律法的要求，后边呢，背后啊，他需要一个能力，而人被造有限的人呢，他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，只有神自己具备这个能力。因此，虽然这条路啊看上去是对的，这就是走修行主义啊，走这个所谓的律法主义啊，就是修行主义，就是靠着自身的力量来达到完美啊，这是不可能的一条路，做不到的一条路。所以最终呢，这个人自身的罪恶的问题，人的有限软弱的问题，不管人怎么努力，是改变不了的。因此呢，这个我们必须啊，走因信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恩主救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与他建立关系，委身给他，是吧？让他的能力透过我们彰显出来，而把我们自己的那套想法要钉在十字架上。只有这一条路，才是生命得救的路。被称义的路，蒙福的路，是吧？那么在这条路上呢，他需要一个律法在先啊，所以前边就论述了这个律法呢，这一套系统啊，在基督的救恩没有来到来之前的时候，他好像一个训蒙的师傅。那么我们在这条路上走一段时间以后，客观事实告诉我们。啊，这个不单是从理论上告诉我们，客观事实也告诉我们，是吧？正像咱们中国人也体会到了啊，"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"，对吧？不管你怎么努力啊，圣人难免三分过犯，也就是说，你不管你怎么努力啊，你是达不到完美的。所以，神让律法在先，目的就是让人知道自己的有限性，好使人存着一个谦卑的心，借着悔改，归向拯救我们的神。接受拯救我们的神，接受拯救，那么接受主耶稣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大能的生命，啊，借着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好使我们能够把经上的话能够付诸行动，因为正义的标准就是律法，啊，而且是最低标准，啊，律法是最低标准，啊，再低于这个标准，那就是犯罪了，对吧？那么高于这个标准是无限制的，可以无限量的可以高于这个标准，那就是在神的爱里头啊。那么爱越大，我们就高于这个最低标准就越高。这个呢就是前边啊，加拉太书里边给我们论述到的了。那么到了第五章呢，他就开始。进入到一个就是论述的阶段，差不多就结束了啊，开始进入到一个总结的阶段了。那，像上次咱们就提到这个第五章是有个很大的转折啊，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啊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。所以他论述完了以后呢，这是一个结论了啊，我们要在基督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。要站稳了啊！这个，我们已经得了自由了啊，所以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。那么，我曾经用过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啊，就是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这个释放了我们呢，就好像，我们从监狱里边被放出来了啊，这个就得着自由，成了一个自由身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既然自由身了，我们就不要再重新回到监狱里边去。为自己的罪呀、啊，这个又要去服刑，又要去在律法之下，要去凭自己的自身努力要去完成。基督已经替你完成了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只要接受，啊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然后这个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回去呢？是吧？如果我们再回去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救主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呢？是吧？要么我们觉得他的救恩不够，要么我们觉得他的救恩我们不需要，我们还是要靠自己，是吧？我们拒绝了他的爱，拒绝了他的恩赐，是吧？甚至于我们因这原因啊，我们使他的名受了羞辱了， 是吧？因为我们不接受他对我们的救赎，是吧？我们还要自己去靠肉体去完成啊，所以呢，这里就做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性的宣告了，就是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了，我们已经得了自由了，不在定罪的地位上了啊，所以就在这个地位上站稳呢，你不要再回到那个监狱里边去，要凭自己的努力去完成啊。可是保罗说了啊，说为什么他们回去要喜欢回去呢？啊，下边说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对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个理论这个说法可以很快就会有人去接受啊，去响应啊，对吧？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信称义的道路为什么这么好，人不愿意走，而律法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，要付更大的代价的。可是为什么人还愿意去走呢？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就是肯定自我还是否定自我的问题。所以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接受因信称义的，接受神的赦免，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这件事情呢，是建基在否定自我的前提上，对吧？就承认自己不行，所以我们要接受。那么律法主义这条路呢，是说你行。是吧？你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啊，所以我非常深刻的记得，那是好多年，大概2000年吧，就去台湾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啊，我给他在这个开车的路上就给他谈到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问题。那么显然他是一个佛教徒啊，那么他就跟我说啊，他说好汉做事好汉当。那么简直是太可笑了啊！你们居然自己做错了事，叫别人来替你们去承担，啊，自己反而好像逍遥法外，这叫什么道理啊？这样的道理简直是好像那个意思就是侮辱人格啊！说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我们自己做对做错啊，我们都是我们自己来承担。其实呢，他忘记了，其实他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，对吧？他自己工作挣钱养活自己，那是在他已经长大成人的前提下才能这样做，是吧？他小的时候难道没有接受过父母对他的养育吗？是吧？他做错了事情，他打破了人家的东西，难道小的时候他还要自己去打工赚钱去还这些吗？他岂不是要靠着父母来保护他，是吧？所以人。有一点能力以后呢，就骄傲，是吧？其实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，是吧？你有本事，你不要去呼吸白白赐给你的空气，你自己去造空气啊，是吧？有本事你别照阳光啊，是吧？你自己去造一个阳光来照你自己啊。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呢？为什么人要这么骄傲呢？是吧？所以，在这个问题上呢，一个关键性的事情。别在这里啊，就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，就是要否定自我。这个否定自我呢，不是完全说自己一无是处、一无价值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，所以神才爱我们，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，是吧？如果我们说自己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，那我们就等于说耶稣基督的牺牲是没有价值的，因为他怎么可能？为一个没有价值的对象去牺牲自己呢，是吧？所以基督的生命是有价值的，我们的生，不是，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。那么这个价值大到一个地步啊，那就是说，我们值得神的儿子为我们去牺牲自己，是这么大的价值，是吧？基督神绝对不会做傻事儿的，对吧？神绝对不会做一个没有意义的事儿。那么可见，拯救我们这件事情呢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所以我们不低看我们自己，是吧？我们否定自我，并不等于说我们低看自己；我们谦卑，并不等于说我们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否定自我的价值，是吧？我们不自卑啊，我们谦卑，但是我们不自卑，是吧？这个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属灵的生命，是吧？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，那么因此呢，我们才会爱人如己，因此我们才会对于救恩 是认真的。为什么认真呢？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，我们是要为自己的有价值的生命负起责任的。所以我们不能拿我们的生命去开玩笑，去随便，是吧？这正是我们对基督的价值的肯定，也是对我们借着自身的价值的肯定啊，来，对基督的生命付出的救恩的价值的肯定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因信称义啊，与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和我们因行为靠自身啊，这个两条，与神和好啊，进入永生的这两条路，它之间的关系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到了第五章啊，首先先说了一个律法主义，就是借着行割礼来表现出来，有些人愿意走律法主义称义的道路啊，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的。而且呢，这条路，如果我们还想回到律法主义里面去的时候，那么基督的救恩就在我们身上无效了，对吧？因为这两件事情呢不能同时发生。那有一些人就认为说，尤其是有一些以前拜偶像的人啊，很多人就是见庙就拜，是吧？见神就拜，多拜一个总比忽略了一个强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什么都想去怎么说呢？就是去沾个边儿，对吧？免得万一得罪了哪一个，或者说是忽略了哪一个啊，都有那不更好吗？这个多层保险嘛，对吧？但是不行啊，人有些时候呢是没有分身术的啊，人往东走就不能往西走，是吧？人在这里就不能在那里。对吧？人在监狱外边不能同时在监狱里面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么在律法主义当中，要么在基督的救恩的恩典当中啊，不能同时又在恩典当中，同时又在律法里面，这是不行的啊。所以呢，保罗就在这里提到了一件事情啊，说我保罗告诉你们第五章第二节，因为这些经文咱们都读过了啊，就不再读了。就是这个不再放录音读啊，我们就一节一节的往下看下去了啊。说我保罗告诉你们啊，若受割礼，基督就与我们无异了。咱们上次也分享过这个问题啊，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回到律法主义里边，救恩就在我们身上不起作用，因为我们拒绝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啊，还要走自己的道路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割礼本身它的意义啊，就是神借着割礼。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应许，就是基督人类的救主，神的儿子要道成肉身，生在受割礼的人当中，对吧？如果一个未受割礼的人，他宣称自己是基督，是救主，那他是说谎话的，对吧？当然，所有受割礼的人并不一定都是这个基督啊，所以是那一个后裔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啊，为他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，所以只有认真的、好好的、诚实的读旧约圣经，就会看到耶稣基督，他才是那一位应了割礼之约而来的人类的救主。当然啊，因为有一些原因，人的眼睛会被蒙蔽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啊就被半跌在那个磐石上了，也就是说他们在律法主义的里面走的时间太久了啊，结果呢，在神对他们的祖先所应许的救恩来到的时候，反而他们看不见了啊，甚至于把耶稣给拒绝了，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是吧？所以使徒保罗就说啊，他们向着主是有热心的。但是他们不是凭着真知识啊，他们就走了律法主义，认为自己能行啊，在这样的骄傲的前提下，他就很难再谦卑下来，回到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去。那么神也是啊，把这个律法的这个好像是个绊脚石一样，放在犹太人的面前啊，让他们半跌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也成为神对外邦极大的恩典啊，使福音呢。就从以色列当中啊， 就转到外邦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就说了，如果这个人在受割礼啊，咱们上一次也讲过了啊，如果是出于生理的原因啊，或者说是医治病症的原因啊，或者说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，受割礼是没有问题的，他那个就不叫割礼了，对吧？但只是割礼的这个做法呢，它是因着来承受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割礼之约，是吧？这个应许的约，出于这个目的，出于要遵守律法这个目的来行割礼，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。对吧？所以，如果我们是出于那个意义啊，就是这个律法之约的这个意义来受割礼的话呢，这里就说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，或者说是与受割礼的人无异了啊。所以保罗就说了，指着这些想要回到借着行割礼啊，再回到律法系统里边去的这些人就说了，他们是欠着行全律法的这个债，是吧？他不够。所以你们这些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了，从恩典中，从恩典中，他就坠落了，他不在恩典里边了，对吧？这是不能两个同时拥有的，所以啊，这里已经给我们说的非常清楚啊，那么呢，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啊。说我们既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我们是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，那么这里边呢，大家注意啊，就是这个圣灵的圣字啊，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的，所以这里呢，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下边有个点点点啊，那就是表示翻译圣经的人把它加上去的，其实不应该加这个圣字。啊，就是说，我们既靠着灵，凭着信，这里边多余了一个心啊，把这个心去掉它啊，是凭着信等候神所应许我们啊，我们所盼望的那个义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啊，就是我们今天在灵里边已经重生啊，已经凭着我们的信。已经跟神建立了关系，那么这个义是不是已经临到我们了呢？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还要等候呢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得着呢？是吧？或者说是坚固呢？为什么要等候所盼望的义呢？弟兄姊妹怎么认为？我们不是因信的时候就已经出死入生，已经被神称义了吗？怎么现在说还要靠着灵，凭着信，等候所盼望的意义呢？怎么理解？我们现在是有意了，还是还在等？大家怎么理解第五节？
就是，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支票，还没实现。
OK，等候所盼望的意。其他的弟兄姊妹，怎么看这件事情？那么我们说，在旧约的时候啊，是预先支取耶稣基督的救赎。那我们在新约里边，我们已经得着因信称义的立约的这个约了。那我们怎么还要等候盼望呢？如今所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对吧？那么最大的是爱。为什么最大的是爱呢？保罗说，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。那么有信，那么等着见面的时候就不需要信了。有望、盼望，那么这个得到了就不必再盼望了，对吧？ 所以呢，信和望都是有一个终结点的，但是爱是没有终结点的，对吧？所以最伟大的是存在永恒的，它是没有终结的，所以最大的是爱，是我们的信和望，其实到了最终呢，都是为爱而有的。这个，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凭着灵，就是凭着我们内在的生命，然后靠着这个灵啊，是靠着内在的生命，然后就是灵的生命啊，然后凭着信，就是凭着我们与神建立关系，接受耶稣基督，顺服耶稣基督，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奉献委身给耶稣基督，让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灵里头重生我们，给我们新的生命，然后我们一同奔走这条属灵的道路。那么这个义啊，所盼望的义，其实这个义还是一个应许。今天是神学里边有一个字叫做已然未然啊，就是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，但是还没得到。那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？啊，我通常情况下，就刚才也提到了，好像拿到一个支票，钱还没拿到，这个支票就等于拿到钱了。可是这个钱还没拿到，现在拿的是一个支票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边，做抵押品，做质，抵押在我们里边。那为什么要抵押呢？因为本体还没有来到。这个盼望的义啊，这个义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祝棚节赎罪日所预表的那个最终的，我们被提到神那里去，我们的肉身世界结束，我们新的身体啊，神到那里去，那是我们得赎了，那是我们称义的最终结果，就是我们与神永远同在。那么这件事情，这个称义的结果现在还没来到，那我们在称义的应许里头。啊，我们所以叫新约嘛，就神给我们另外一个约，所以旧约的核心是耶稣基督降生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这就是割礼的意义，是吧？新约的应许是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，那么因着信我们的生命得救，这是新约的应许。那么我们借着洗礼来做这个承受新约的回应。啊，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这件事情呢已经做了，但是还没完成。那我们已经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了，已经得着天国的应许了，但是得着的是个应许啊，我们还没进去呢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被称义了，我们是肉体上，我们生活当中还有许多的软弱，还在不断的被更新啊，被称义，保持称义的地位，还在这个状态里边。我们还没有最终进入到永生天国，完全这个脱离罪恶，进入到义的状态里边，还没最终达到那个状态里边呢，所以我们要因着信把这条路坚持到最后，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了。所以这个关系弟兄姊妹是不是清楚了呢？
清楚，
清楚，
清楚了。
感谢主啊，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啊。说原来在耶稣基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是吧？就受割礼没有用的，是吧？这些形式都没用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啊，才有功效。那么第二句话是很重要的啊，我们怎么来理解啊？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，才有功效。信心能生发仁爱吗？信心怎么生发仁爱呢？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句话？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，你的信心大，就生发的仁爱多，是什么样的信心是生发仁爱的？这个关系是信心和仁爱的生发中间什么关系？
那我的感觉就是，要有基督的心，
要有基督的心。
以基督的心为心。当然，我们人很难做到，但是你要向这方面去努力吧，最终会凭着这个信心，沿着仁爱的道路，最后走到达到意义。
好，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？这个为什么说信心是生发仁爱的呢？啊，使人能够生发仁爱的信心，才有功效。这个功效是什么功效呢？
是不是就是因着我们相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，因着信他，经历到了他的爱，然后在他的爱里面跟他建立的那个关系，然后因着经历到他的爱，然后神的这个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他的爱的怀抱里面顺服，然后。在这个顺服里面，产生出来的信心的一个信而顺服的这个见证，是不是这么理解？
我先问啊，才有功效，对吧？这个功效是什么？什么功效？这功效指的是什么？
是不是得救啊？
得救，是的。这个得救的条件是称义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人称义了才能得救。算为无罪了，他就得救了，对吧？那如果我们的罪仍在的话，就不能得救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得救的关键是称义，所以唯有使人生发仁爱
人，
信心，才能使我们称义得救，或者这么说。产生这个称义得救的这个结果，这个所以这个是它有效果的。那么这里边就有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啊，就是信心和仁爱是什么关系？那为什么说它是生发仁爱的信心呢？为什么不说它是称义的信心呢？它用生发仁爱的信心，然后说有果效，它这里不说是称义。他说有果效，有功效。那么保罗这个说法，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？时间关系，我就快快跟大家来说说啊，这个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啊。这个信，这里边我常常觉得这个翻译啊，加一个心干嘛呢？把这个信心去掉。把这个心去掉，这个信强调的就是，信仰，强调的是一个我们对神的、对耶稣基督的接受，与他建立的关系，接受他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。我们借着悔改承认自己不行，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，让他的主权让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彰显。那么这样的信仰这样的信仰产生直接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就是称义而带来的灵的重生，就是使我们里边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了。那么这个是非常关键，信所产生的直接的结果。所以我们说，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不在乎他的外表。而在乎它里边有新的生命，有了圣灵，的进驻，是吧？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。那么在这里说生发仁爱这个多加了一个人字，什么叫仁爱啊？其实中国人因为中文里边呢， 这个喜欢用两个字，其实这多加了这个字呢，就非常容易困扰我们啊。把这个人字去掉，把这个心去掉，是吧？唯独使人生发爱的性，才有效。把这个功也去掉，是吧？大家来看一看啊，把人去掉，把心去掉，把功去掉，再看这节经文啊。唯独使人生发爱的性才有效，哎，这个话就很容易很直接了啊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觉得更加清晰了呢？
清晰了，
哎，就
就
是
是上帝的最终，他就是爱人如己，
哎，
就
所
是
以
这个是他的宗旨。
下边这句话呢说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全律法都包在"爱人如己"这句话里边了。是吧？所以呢，是这个有效啊，是在神面前，在父神面前有效，是吧？他算为这个事情，他觉得这个事儿行，啊，他觉得这个事情是有效果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就是说，受割礼不受割礼，你做那些外表的东西没用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因着信，我们生命得以重生。因为这个重生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而基督生命的本质就是爱，所以这个爱啊，它不是一个功夫，不是一个道理，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要做的，也不是一个情感，它是一个生命的特质，对吧？它是一个生命的特质啊，所以这个你像父母他对儿女的爱，这个不是学来的。也不是一个道理，对吧？也不是一个道德，好像怎么样？它是这种生命，对吧？所以神就是爱。那么这个，你只有得着他的生命，你才会有爱的表现。你没有他的生命，你再怎么做还是假的，他不是真的爱。所以因为信而得着了这种生命，灵重生了。这个重生的本质就是爱，所以这个旧约的律法这套东西呢，它如果不是在，神的爱的本质的生命的基础上来做的话，你只是做了一个外表，啊，所以叫修行是吧？可是你改变不了你内心生命的本质。自从亚当犯罪以后，原罪进到人类社会的里头，这个原罪是什么呢？就是把神的荣耀的爱的生命破坏了，变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、自私的、贪婪的，那么由此而延伸出来的各种诡诈、邪恶、狠毒，所有这些败坏的东西啊，就出来了。那么它的根源是来自于爱的破坏。所以，因为因着信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这个。他的爱进到我们的里面，父神才算我们为义，因为有了爱，律法就自然成全了，因为律法本身就是从爱的原则来定出来的，因为说爱是不加害于别人，是吧？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爱的生命，把自私的生命抛弃了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。神算我们为义的那个基础，所以不是我们能活出爱来，是基督活出爱来了。他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接受了，这个才是神算我们为义那个有效的那个关键的部分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啊，唯独使人能够生发爱，产生爱。的信才有效那么这些经文呢，非常是我们能够把握住我们生命这个得救的那个核心部位。好，现在讲到第六节，咱们已经11:01啊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休息到11:15回来好吗？回来我们继续往下。